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今天照例在周末，我跟我们老庄还有王
哎，
老
大家
师，
好。哎，大家好。
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首先，先聊两个刚刚发生的新闻啊。第一个当然是世界杯啊，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已经开幕了。这届世界杯呢，从各种方面来看，都将会成为非常非常有梗的一届世界杯。这届世界杯引入了很多很多新的东西。首先是第一次有48队参加，48队参加是个很麻烦的数字啊。就是一般来讲，这个队伍的数量呢是2的整密次是比较好搞的。比如说16支队、32支队，那么4个队一组，比如32队4个队一组啊，分成8个组。每个组前2名出线16强，然后打淘汰赛，一次筛掉一半儿，啊，非常顺。或者你64个队也类似，48就很麻烦啊，48个分成12个小组，那12个小组要是出16个队呢，显得太少了，很多队打完小组赛就回家了，这个不利于商业推广啊。所以呢，现在就是12个小组里要出32个队，小组赛要打70几场比赛啊，打完之后居然只筛掉了不到一半儿。啊，这个是效率极其低下，啊，但是这个有好处啊，可以多赚钱，对吧？场次越多，广告越多，门票越多，啊，然后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为什么要办3个开幕式呢？那就有3份的钱
嘿嘿，
啊，然
有
后
道
这
理。
次还有一个新东西，上下半场各有3分钟的叫饮水休息，啊，hydrate breaks，这个其实在比较炎热的地方打比赛的时候，历来都是可以有一个休息时间的，那主裁判控制啊，很热了就大概停个分把钟2分钟，大家喝喝水啊，这个是必要的。但这次呢，制度化了啊，而且呢，最要命的是这3分钟呢是插播电视广告的。以前饮水也有休息，休息的时候大家就是镜头拍着这些队员们休息的场景。啊，就这样了，反正也就1分钟多一点这样子。这次是3分钟，而且插电视广告。目前一共只打了少数几场比赛，其中有一场就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3分钟到了还不能恢复比赛，为什么？因为电视广告还没播放完，又多休息了几十秒，就这样。这个其实很多人是在骂的了，我看到 Twitter 上很多人在说，哎呀，这比赛就应该交给墨西哥办啊，这 美国人这完全就是墨西哥，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主办国啊。它历史上曾经2次举办世界杯，这第3次了，1970年和1986年，都是非常经典的赛事，给大家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记忆啊。这一届就很难崩啊，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商业化的味道非常重以外啊，美国人还在里边搞了很多事儿啊，以各种原因不给人发签证，最过分的是伊朗。坚决不给伊朗发签证，最后说到：“哎呀，可以发，只能发白天的，晚上的不能发。”最后斡旋了半天，还是墨西哥当好人，就是给伊朗队发签证，让他驻地设在墨西哥。但是很要命的是，伊朗队的所有比赛、小组赛都是在美国进行的，所以他们就得住在墨西哥，早上坐飞机去比赛地，踢完比赛，晚上之前回到墨西哥休息，故意坑人。还有另外一个更搞笑的是，海地的一个得到非洲最佳裁判奖的一个裁判，美国人不给他发签证，原因是认为他叫什么什么奥巴尔啊，然后认为这个名字是海地的某个恐怖组织里面的通缉犯，然后英国的媒体就爆出来说只是同名同姓了，啊，这是非常 ICE 啊，就是美国 ICE 经常干这种事情。啊，因为名字一样就把人逮了啊，就类似这种，啊，所以这次有非常多的梗。那我个人最期待的呢，就是伊朗和美国都能出现。然后如果他们都以第二名出现的话，在32进16的时候就会碰到。如果他们都以第一名出现的话，就会分在2个半区啊，他们必须要打进决赛才能遇到，这概率就比较小了啊。但是我觉得全世界的球迷都在期待这场比赛啊，看他们最后的表现了。啊，你们怎么看？
就我其实很少看足球，我本人就不是球迷，所以对足球就没有感觉，最多就是看到网上的一些梗。 然后比如说流传最多的梗就是啊，中国队不能够进世界杯是因为被美国制裁了吗？这个时候中国人只能露出神秘的微笑，
尴
你
尬而
懂
不
吗？
失礼貌的微笑
对，或者就直接玩梗嘛，啊，这是我们国家的国运平衡器了，所以我们不要进世界杯，只能这么解释，否则无法解释。而且今年都48支队了，
对，有一些我们从来没听过国名的国家都进世界杯了，所以 Twitter 上面大部分外国友好网友们都很不解啊，就中国的怎么可能呢？他再怎么样，不可能比什么战乱之中的伊拉克、伊朗这种差呀？哎，那真还是比他们差，这玩意儿真的我们都解释不了，真解释不了啊！这个只能用国运平衡器来解释。其实关于中国足球的问题，还是有一些思考的啊。今天时间关系就不展开了，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展开聊一聊。我个人认为下一届世界杯我们进去决赛圈的概率有50%，
有
再
这么
下一
大呀？
届可能有80%。
哦，
如果
好，
这两届都没能进的话，那么再下一届估计就会在中国举办了。
好的，
就是国际足联会拼老命也要让中国接下来，哪怕就是说啊，我贴钱你也得帮我办了。当然这么一个状态。
有道理，好。
这次小组赛又多又杂，这个可看的不多啊，时间也比较不友好。一般的人可能就看看每日集锦，也就这样了。从淘汰赛开始可能会比较值得看啊，是大概这么一个状态。好，那下一个话题来聊聊这昨天发生的事情啊，华为开发者大会。开发者大会一年一次的，很多内容，这个大家也就不是这行的，也就不关注了。但昨天于大嘴又有惊人之语啊，呵呵，立刻传遍大江南北。这开发者大会上啊，一个是公布了新的盘古大模型2.0，另一个是说了一些颇值得玩味的话啊。一句话说，我已经从去年夏天开始又重新执掌盘古模型了啊，之前没管这事儿了，最早我管过的，后来没管了，去年开始又管了。去年夏天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去年盘古模型出丑闻的那个时候嘛。当时我们节目里也聊过这个事情。它内部的数据造假导致多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技术路线上出现问题，一个是内部竞争出现了不公平，有一些人就负气出走等等，各种宫斗都出来了。另一方面，当然也是体现了不管什么原因，至少在当时，华为的大模型研发是遇到问题的。是明显跟不上当时的第一流的模型，不仅仅是能力方面，而是整个团队和整个模型训练的整条链路可能都有问题，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啊！当时也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和讨论。后面不是对外有一个公开的说法，就是这块整个团队就砍掉了，如何如何。当时没说的是，可能又把于大嘴调回来管这摊事儿了。我们当时的判断是，华为可能可以放弃这块重点去做硬件，然后捆一个战略合作伙伴，比如像 DeepSeek 这种，其实这是对华为来讲最好的路线。但是现在看上去不是这样，就是华为显然没有放弃这一块。当然不放弃也合理，因为他真的要去做好他的终端的设备，他有自己的模型跟没有还是有天壤之别的。如果放弃是不得已的话，那么，当他认为自己能力具备的时候，他把它重新捡起来也是完全合理的。但问题是，真的具备了吗？这就是现在最大的疑问。那于大嘴还说，我们是最早发布大模型的厂商，2021年。但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在哪儿了。这个我忍不了啊！我做事情只做第一，不能做第二，我们一定要做成第一。他这个话就被很多人引申了。这个话其实一分为二啊，就是如果他讲的是在国内第一个发布模型的话，2021年是不是第一个啊？我真不确定，因为其实，大家回忆一下这个注意力的机制啊，Transformer 的这个模型是2017年的论文里出现的，然后就出现了两条核心技术路线，BERT 和 GPT。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面，甚至 BERT 的这个路线大家会更喜欢一些，尤其国内。国内的研发机构当时很长一段时间，两三年吧，都比较重视 BERT，GPT 做的很少。当时做 GPT 的团队，一个是 就梁文峰的这个团队，他们是很早开始做的，在他们还没有用 DeepSea 这个名字之前就在做了。另一个就是质谱，当时也不叫质谱，当时是清华的一个研究组他们在做 GPT 相关的东西，这是国内相对比较早的。那盘古2021年这个是不是最早的不好说但是算比较早的。但如果放在全球范围内，肯定不是了，因为 GPT 1.0 OpenAI 推出的时候是2019年很早了。这种话其实就没必要说你是最早的吗？你就说我们是很早的不就完了吗？我们广告法的规定不能说最早了但是他就这个性格，所以这些话显然就引起了很大的讨论。我看大家阴阳怪气的是多一些的换了我也阴阳怪气你们两位怎么看这个事儿？
我先补充一个细节，今天早上刚看到的，就是有人在回顾，说是在2021年4月，盘古大模型正式对外发布，确实是最早的。但是下面马上就有人留言说，这个往前数3个月，阿里达摩院的 M6 就已经出来了，还多一个图片的模态，所以接下来就是一些很吐槽的，就直接对喷了。就是说装什么装啊，还假装自己是第一，连这个整个的事实都没有搞清楚。
对呀，
所以这是第一个，我先补充一个我看到的，我不确定，因为我没有去查证过，就是阿里达摩院的
大
这个
致不
M6。
错了，大致应该不会是错的，因为你想，我刚才说这个时间线啊，17年出论文，然后接下来就分成2条技术路线了。19年 GPT 已经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国内虽然不是主流，但肯定有人做。然后那个时候没人关注这个事情，那关注的不多，没出圈嘛。那这个时候就算你发布了，也没太多人知道啊。2021年，我们知道盘古模型这事儿吗？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根本没概念。
就算是又怎么样？
对啊，就没有太大意义，说这个话就没必要，我觉得。对，其
另
实。
外一个可以补充的细节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在华为内部，确实对于于大嘴是有迷信的，就是相信只要是于大嘴来干，就有可能干成第一，或者说干好。
对，化腐
所
朽为
以，
神奇，
对，所以曾经华为云有一阵子非常不景气的时候，到处都在传说于大嘴会来管华为云了。当时作为身在华为云的我来说，也很期待啊，
这个
总
事儿
觉
我
得，
还真听说过。我听说的版本是他实在忙不过来，太多地方需要他了，所以才没去管云。
所以就是，第一，他临危受命；第二，他要发一些豪言壮语；第三，我不知道是他自己搞错了，还是下面人给他写 PPT 的时候写错了。反正他顺着大嘴就往前说，
对，
最后就说出来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就成为大家群嘲的对象。就是作为前华为员工，我是非常难受，觉得你吹着干嘛？你这个时候还不闷头做一个能发布的东西，而
对，
不是现在在没发布之前在那边吹自己是第一。说难听点，为什么现在百度被大家群嘲？因为百度已经做了多少次要永争第一的发言，要 all in AI 的发言，说了多少回了？一回一回的被打脸，一回一回的被群嘲。你真的要把自己混成百度那样吗？那也太丢人了吧！
其实说实话，他在终端设备、手机的这些东西上面吹一吹遥遥领先，我也就算了。因为在这个领域，华为确实是绝对的第一梯队。那最多是说我是有特色还是领先，是领先还是遥遥领先这种事情，大家争一争。那这个我觉得就争呗，反正我自己心里清楚，你是第一梯队，但绝对没有什么很不得了的东西，别人完全做不了的，其实不多。极少数，比如说芯片供应链，这个是可以，但这个跟你终端设备没关系，这是另外一条线，然后你卫星通讯确实比别人强，那是你通讯那块积累的东西。你在终端产品整合这方面呢，从零起步追小米，追其他的厂商，成为世界第一，然后被美国打下来，这个过程大家都看在眼里，知道你是强的，但是是不是每次都要吹遥遥领先，这个见仁见智吧。这个我觉得还可以一定程度上理解。但是在大模型这个领域，真的就是完全是负面效应。 因为这个领域有几个特点。第一呢，快速的迭代和发展中，没有人能站稳第一，这是一个客观现实啊。第二呢，你华为已经落后很多了，你能在很快的速度里，如果你做得对的话，你能追上小米这种程度。小米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从零开始，一年不到的时间，就从零建起了一个能跟上正常水平的模型，不顶尖，但是它够用。啊，这个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华为也可以做到，但是这个离顶级的那个水平差的是很远的，
是，
就是它在水平上可能就差一步，但是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这一步非常非常难啊。就像 Kimi 一直在追 Anthropic，对吧？DeepSeek 一直在另辟蹊径，用完全不一样的路径做自己的事情，但是它离顶级的永远还差那么一点。未来什么时候追上呢？这个谁也不敢预期，最后这一步非常难。它是很多东西累积起来的，算力、持续的投入、数据的积累，还有资本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华为如果说我要重新回到战局，我要追上这个第一梯队，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目标，努力去做。只要你拿出一个还不错的，哪怕像 MIMO 这样，或者像毁元三这样，他们都是曾经栽了大跟头，或者原来没有积累，但是很短的时间追上来。我觉得这都是挺好的努力，然后你再可以徐图进取，对吧？前面怎么走，大家都在判断，不好说的。这个东西简单的说，我想争第一，这个不客气的讲，就是只能归结为无知啊，无知者无畏叫做。但是无畏他能成功吗？无畏很多时候在这种领域他成不了。这样的鼓劲儿的话，说难听点，我做管理的时候，在内部员工大会上给大家鼓鼓劲儿，也说过。鸡汤嘛，打鸡血嘛，是吧？这个都是管理人员必备技能。但是作为一个国际影响力的顶级的公司，在这么重要的发布会上去讲，我觉得多少是有点问题啊。刚才老庄说，华为内部有这样的一种迷信啊，但是华为内部，我觉得是不是也有人会不爽？
肯定有啊。
就是这种风格跟华为传统的企业文化气质还是很不一样的。
对，问题就在这，就他很另类，他很另类，但是他好多次，我不敢说每次，他好多
战
次又
绩
确
标
实，
炳，
对，问题就在这，所以大家都对他有某种期待，就哪怕会受不了他的大嘴，但还是会对他有期待，万一他又说对了，或者说又做成了呢？
还是要尊重客观规律啊 我在我们听友群里面简单的分析过一下，就是。这个终端电子设备跟大模型还是很不一样的，这个不可同日而语。终端电子设备由苹果开创的这样的一条路径，就是我以前在节目里面讲过的，就是把电子产品当奢侈品来卖，这样的一种营销的战略和路径被验证了是有效的。而这条路径呢，国内所有的手机厂商都在多少学习它，其中学的最像的是华为。但是怎么说，就是。这个于大嘴从气质上来讲，跟 Steve Jobs 差太远了，就 不是一类人。但是呢，他很接地气，在国内的这个厂围上面，他还是取得了他的成功的。这种营销呢，怎么说呢？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虽然我不是特别认可，但是我能理解。但是在大模型这个领域，真的就是哪怕从商业角度，都是绝对败路人员的。就是信你这话的人，只可能是脑残粉。脑残粉是不需要做工作的。就不客气的说，marketing 是不需要在脑残粉身上花任何一分钱的。你做 marketing 要瞄准的是路人和敌对阵营的人。所以这个呢，本来我觉得华为如果重新开始投入在模型上面的话呢，也是个好事儿。但是这个事儿呢，就给人一种感觉是不能很好的去看好它嘛。当然，这个也没有什么值得多说的，因为我一直态度都是这样。在今天这个时点，任何人说我要做 AI，行啊，你做啊。拿产品出来给大家用，你只要是产品出来，大家觉得很惊艳，那自然就自来水无数，就像 DeepSeek 的例子，不花一分钱去做营销，但是产品够好的话，自然就是全球自来水。所以华为你就做吧，少说多做。这个顺便也就可以提到另外的一件事情啊，最近 Anthropic 又发新的模型了，所谓的 Fable 这个东西就。老有人问我们说："这个要不要聊一聊它新的模型如何如何？"但是我们就实际上不是很想聊，为什么呢？ 这个就跟刚才说的华为这个事情是一样的，你没有太多可以让人聊的东西。你们怎么看这件事儿？
就是同样的讨厌嘛，就是其实，在某个群里面，我跟另外几个朋友在聊，就是他们是在做类似于基因检测类的 AI 应用的。然后呢，他们在群里面转了一篇文章，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啊，你们现在做的很多东西，迅速的就会过时，因为这些能力会马上会被 Claude Code 吸收进去，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在那个群里面说，虽然我不懂生物医药，也不懂基因，但是我还是比较懂这个 AI coding，所以我觉得没他吹的那么好。就好比说，在全球范围内，CodeX 和 Cloud Code 至少是同等量级的好，或者说相同的水平的好，但是在国内，我们看到的很多吹嘘的言论，Cloud Code 吹嘘的人远远比 CodeX 的人多。那只能证明一个问题，就是有人刻意的在夸大，或者把流量往这个方向去倾注。我们不用多信，还是要去看真正的实际的效果。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讨厌 Anthropic 的，就是他那副救世主的姿态。就是那种我要以天下为己任啊，我们要号召全人类来共同防范这个最恐怖的 AI 的最恐怖的未来，而我们现在就已经造出了这么一种最恐怖的东西了，所以我自己都很担心。然后我号召全球啊，或者至少美国政府要把我们所有的 AI 公司都好好的、严格的管起来。这都什么呀？还搞了一个什么 AI 宪法？然后又号称是什么挖掘了很多很多的开源的漏洞，后面又被人踢爆，然后说其实那些漏洞又没啥，就整体的感觉就是这种公司的浮夸已经是印在骨子里的，而且不是那种一般的吹大牛的浮夸，而是一种立人设或者说是立这种所谓的公司的这种形象设定的浮夸，就是我们就是那个未来的，这个世界的拯救者和开创未来的这个，就是所谓欧米伽的阿尔法的欧米伽这样的一种东西，对吧？就是我是阿尔法，又是欧米伽，然后我既是开创者，又是毁灭者，我是拯救者，又是什么什么，就类似于这种非常神话气质的救世主气质的东西，
就很想
非。
做，很想做上帝啊。
对对对，非常的让人不爽。然后再配合另外一些国内的舆论，就是一种你要是花的钱不够多，你都没脸，你都没有资格跟我来谈 AI 的那种舆论。很多东西也是 Anthropic 炒起来，率先炒起来的。
对，
这些东西
他
加在
们，
一起，我就没法喜欢这家公司，更不要说去用他们的东西，更不要说去关注他的产品进展，反正就没兴趣。
但是那些新闻媒体是非常热衷的，包
对，
括你看他起的那个名字，对吧？
对，
正好又迎合了他们，对，因
什么神
为
话啦、传说啦，是
对
吧？预
传
言
说，
啦，是吧？
对，搞这些大的一些词，对。这个大家乐此不疲的去迎合这些东西，对，但是呢，实际上真正去用去有一手经验体会的其实不多的，而且甚至有的有一些哎没觉得它有多好的这样一些说法的。
我看到推上一个很资深的技术人，他的评价最搞笑了。他说："这个新的这个五啊，这个 Fable 啊，是不是比4.8强不好说，但肯定比4.6差。
哈哈哈哈，这个评价好。
而且我看到最新的消息，好像是这个模型，美国政府是要出台政策还是什么的，就不允许外国人使用。"所以就很简单，我的观点很简单，我可以做到很中立，哪怕我讨厌你，我也可以去看看你的产品，但是我根本看不到，那就没什么好说的。我或者没法看，或者我只能试，试了我也没法大面积的用，因为风险很高。我想想办法，我肯定能试到， 但是试完之后，我也不敢在严肃的项目里用，因为随时可能会被咔嚓，有政治上的风险。那我就没兴趣关心你嘛。这个政治风险甚至不一定是美国政府啊，就是你那个 CEO 和创始人，你就随时有可能因为你对中国人莫名其妙的仇恨啊，你就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谁知道呢？嗯，所以，刚才老庄提到的他们这种浮夸啊，有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说，华为你在终端的领域里面，你去浮夸一点，可能有很多人买单，因为你面向的人也就是终端用户，他只要有这种忠诚，然后愿意跟着你玩，那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大模型不一样啊，它是一个非常有技术性的一个东西，你有很多真正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现在去吹这种牛的话，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哪怕从商业上来讲。哪怕从无底线的那种商业运作上来讲，都不一定是好事啊。那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 Anthropic 现在做这件事情也是双刃剑，已经带来了一些反噬。比如他越是这么宣传，美国那种反 AI 的力量就会越强大。之前 OpenAI 的 Sam Altman 就曾经暗示，他觉得说有些友商的宣传对于反 AI 的这种思潮。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他意思就是说，你别吹了，你这别人已经往我们家扔燃烧瓶了，你还吹，那没准 SOP 的想法就是，哎呀，赶紧扔燃烧瓶把它弄死啊，继续吹啊，还是我们以前讲过的这个逻辑啊，就是美国人现在呢割裂成了两派，掌权的政治和一些大的资本。尤其是跟军工有关系的资本，比如那个特别特别邪恶的 Palantir，这些人他们是把美国的国运压在 AGI 上面的。不管是真的 AGI 还是我吹出一个 AGI 来，反正我只要有了这个 AGI，我就能继续当世界霸权。他们是把这个赌注压在这上面的。那包括在局中的这些公司，尤其是专门做 AI 的这一代公司，那典型的就是 A 和 O 这两家。那 Google 它有别的生意，其实它还好。那另一部分就是美国普通的老百姓，由于这种极度资本化、极度浮夸的运营，导致普通的老百姓会觉得 AI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唯一有的关系就是让我失业。那我凭什么要支持他？我不仅不支持，我还要极力的反对他。那另外还有一些另类的政治家，比如像 Bernie Sanders。毕生想搞美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家伙，最近也在做一些事情啊，就是说他想成立一个公共的基金啊，由国家来管理的公共基金，然后这个基金要强制的对所有的 AI 公司入股，然后这个基金是开放给普通老百姓去认购的，这样普通老百姓可以成为所有的 AI 巨头的股东。那具体怎么操作，认购多少股份，能占到多少的控制权，他没细说。但是他总之他强调这一点，就是民众要对这些 AI 公司做相当的控制，要投票，要 AI 民主化，紧跟这个教宗的潮流啊，
要做人民的
对，要做人民的
AI。
AI，哎，这个很难啊，这个非常难啊，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会被 OpenAI 和 Anthropic 以及背后的资本以及势力撕了的，但至少就说明一点，就是在美国现在的状态，就是 AI 的这个已经开始撕裂了，这个分裂是会导致 Anthropic 越是这样吹，它就越是一个双刃剑，什么时候反噬到它身上，大家就等着瞧。所以回到刚才说这个话题啊，就是我们现在去聊一些 AI 相关的新闻啊，还是希望能够。扎实一点，更技术一点，更实际一点，我能用到的，能帮到我的，我们更愿意去聊这种东西，或者我们想聊那种对未来的路径有重大的影响的那种事情，比如 DeepSeek，它是另外一条路径，而且它会导致原有的大家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变得不那么理所当然，那这种事情我们就很乐意去多聊一聊，或者有新的产品涌现，使得我们有新的一种方式来使用 AI 了。这种我们也会非常乐意去聊一聊，而至于说现在御三家做的很多事情，我们认为基本上掉在我们之前讲的那个路径里面，没有什么新东西，就是他们不断的 通过算力的累积来延展他的能力，这个会导致他的成本和价格的上涨，不利于他盈利。那怎么办呢？他只能控制住他的一些能力，不让他能力增长得太快，控制住成本，尽量去赚钱，否则他下半年怎么去上市呢？但是这个时候他又不能说啊，我能力增长遇到瓶颈了，怎么办呢？只能编故事啊，于是就各种各样的故事就出来了。所以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已经规律化了，就不用去专门去聊它了，这个也没有特别大的意义，而且信息都很失真。导致今年下半年有另外很值得关注的事情，就是三个要上市的巨头，OpenAI、Anthropic 还有 SpaceX。那这三家都是不得了的。SpaceX 现在透露出来是 1.7 万亿的市值。直接空降一个一万亿以上市值的啊，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之前 IPO 的所有的数字的记录，如果 SpaceX 不出意外上了的话，都是翻倍的，就是他一下子把以前的冠军打了一倍上去。觉得这个数据太恐怖了，就是会让人觉得美元真的只是个数了现在。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值得关注的。现在流行的圈子里面的讲法，我听到投资界的一些人在讲的一个概念，就是美国人开始意识到原来的七姐妹加上 NVIDIA 来支撑美股市值已经到了极限了，现在要把这些钱拿出来放到新的热点上面去，就是这三家。大家现在在看的是这种东西啊，所以我不炒股，我也不懂股票市场，但是炒股的人可以去关注一下。好，那这几个我们就说到这儿，下面开始我们今天主要的几个话题啊。第一个，来聊一聊印度程序员抢饭碗的事件。这个是最近的一个比较热门的一篇报道啊，它的主要的讲法是说，有很多的印度程序员开始涌入深圳跟中国的程序员抢岗位啊。这里面大家最经常看到的有几个段落，一个呢是说我们不能够无限制的接受印度移民啊，否则解放军死守边疆就没有意义了。另一个呢就是有一些小故事，比如说讲说啊，2025年5月份的深圳南山一个普通软件公司的招聘工位上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小事啊，两份简历，一份是印度的计算机硕士，另一份是国内的计算机的本科毕业生。但是呢，国内的这个毕业生要求的价格还更高一些。那 HR 没有任何犹豫敲定了前者啊，技术功底扎实，英文沟通流畅，薪资预期还更低，等等等等，而且更愿意加班等等啊，说了一堆啊，说这种已经是成为常态。那我们今天想聊这个事情啊，这个到底是一个已经成为常态呢，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解读？你们两位怎么看这样的一些报道和观点？
我得先稍微扯远一点。我最近在 X 上拉黑了很多很多账号，其中非常多的一大类是各个国家的右翼，包括日本右翼，包括这个美国的右翼，包括这个叫什么西班牙的右翼，最近还拉黑了几个印度的右翼。
印度还有右翼吗？
有。
印度右翼是啥特征啊？我还
就是就不叫右翼吧，就是他们是一些所谓印度的
民族
主义
者。
对对，不叫右翼，
对，
印度的民族主义者。
印度主要是民族主义。
然后他们的主要特征就是集中性的报道非常多的中国的负面信息，甚至包括各种各样的假新闻谣传，以及把其他国家的东西贴来说是中国的，
对，
各种截图啊、视频啊、所谓的小故事啊，很多很多这样的东西。我非常震惊的是在中国看到也有，就是像刚才的这种文章。
那肯定有啊，这么大的国家十几亿人呢。
对，就是在国内也有这样的一批人在渲染各种各样的威胁或者说是恐慌，比如说印度人会来抢中国人的工作，比如说黑人在广州或者在哪里横行无忌，然后还有很多中国的女人嫁给了黑人然后处境悲惨。这种其实非常非常的多。 后最后的结论就是我们得把他们排出去，不能让他们进来。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各国的不管是不是右翼或者是民族主义者，他们的排除外者的排外的言论都非常的一致。比如说他们抢了我们的工作，他们素质低下，他们玷污了我们的血缘血统，还有就是他比如说抢走了我们的女人或者是什么什么，哎，当然他们也很坏，他们就是抱着目的来的，这样的言论到处都是。就是我会一视同仁的认为全是垃圾，
嗯，
这就是我整体的一个看法。
嗯，我顺便说一下，我刚才讲的这篇文章其实蛮好玩的啊，补充几个点。它里面举了很多个案的例子，比如除了刚才说的那个所谓的 HR 二选一的这个案例以外啊，他也讲说2024年深圳一家电子制造企业直接将整条工艺产线的技术岗位全部替换为印度籍工程师，但他没说是哪一家啊。这种事情如果发生的话，我觉得一定是个大新闻啊。
是，
但是2024年、过去没多久，我也不知道。这样的例子举了一堆啊，非常多，这个文章很长。然后最后有一句非常有趣，创作声明冒号，文中场景推演与深度解读为基于事实的合理分析，部分叙事细节经过文学化处理以增强可读性，请勿与现实绝对关联。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我用 AI 编了一篇文章，你们千万不要较真啊。这个里面我觉得比较关心的就两个事情，第一个，到底有多少印度人拿着工作签证来中国合法的打工了？这个数量到底是多少？它在整个用工市场上占多大一个比例？啊，这个数字，我现在不掌握，但是我倾向于就是至少在一两年前我所知道的数据是很少很少的，就不足以对这个用工市场有实质性的影响啊。现在是不是有很大变化？我不确定啊，这个要去验证一下。好，第二个就是这些人，他是不是真的提供了更好的性价比？如果是的话，那只要这个量不是太大，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第二个问题就是，真的是他有更好的性价比吗？这个非常不确定啊。就是你想，一个公司他去雇人的时候，他其实不在乎说你是哪国的人，他看的是综合的性价比。为什么我觉得这篇文章可信度不是很高的原因，就在于他第一段讲那个故事。一个真正的成熟的公司的 HR，绝对不会因为说你是印度的，你其他的都不错，然后你的工资少要个 15%， 我就立刻毫不犹豫的选你。为什么呢？因为搞过公司人都知道啊，你去请一个外籍员工是有很多的隐性成本的。这个绝对不是只看工资表面那点东西的。很麻烦的一个事情，除非你家公司是有大量的外籍员工。你已经把这个外籍员工的服务管理各方面的事情都做成一个成熟的模块了，否则的话你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你要付出的代价可能远不止那 15% 的薪水，所以不可能就这样就毫不犹豫的就做了。这个就是他讲的啊，所谓的基于合理分析经过文学化处理啊，可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从各个维度上来讲，我觉得还是要回到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务实的一个角度。我们现在劳动力到底是短缺还是有富裕？就是我们现在到底是有很多有能力的人却没有办法上岗。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肯定不应该引入外国的劳工，至少在相应的行业领域。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是人才有缺口，在特定的一些就业岗位上，我们的需求大于我们能供给的合格的人才。那这个时候一方面要加强教育培养，另一方面也可以适度的引进一些外部人才。这是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处理。另一个就是尖端人才。那尖端人才，我一贯的观点是，那就应该毫无保留的，只要是尖端的，不管是哪儿都应该为我所用。因为尖端的人才永远是缺的。但普通的劳动者，普通的打工人，这个不完全一样。普通的劳动打工人应该以国内的为主，只要国内的够用，或者经过快速的教育培养，就能形成 生产力的话，那就应该尽量用国内的，否则你会造成国内的失业啊，各种问题啊，啊，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从现实角度，其实这些问题都是有解的啊。如果有人遇到问题，比如说这个是非法的用工，他根本没有合法的工作签证，那这个就举报就好了，很简单。或者你质疑我们现在给外国人发的工作签证太多了，那搞清楚给谁什么样的岗位发了多少啊？我们认为合理的多少可以提，可以去想办法去影响。除此以外，去渲染一种排外的思潮，其实是非常的不好的。就是我们的国家现在，我们一直讲在上升阶段啊，上升阶段的国家是应该是有包容性的。但我们这个上升阶段呢，现在又处在一个减速的上升阶段，这就很微妙，对吧？就是我没有以前那么好，但我仍然是在往好了走。这个减速有很多原因啊，包括国际的变化，全球化开始倒退，美国人各种在瞎拆台，类似这种啊，都有影响。还有就是我们因为体量大了，要再进一步的高速增长会变得越来越难，这都是客观现实。这种客观现实会导致我们国内的比如说就业啊，然后大家的收入增长啊，然后反过来刺激消费啊，都会变慢。那这个过程怎么办呢？其实是要谨防这种移民带来的冲突，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风险。那尤其切记不要变成像日本那种最莫名其妙的状态。日本的莫名其妙状态就是说，它明明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它的移民非常少，它的移民大概只有 2% 左右，是所有发达国家里面最低的，发达国家里面其他的一般都在 8%-10% 以上。那日本是极其低的，这种国家居然现在也开始排外了。它这种排外很简单，就是事情做得不好，我过得不顺心，那我不顺心的时候，我不能埋怨那些我熟悉的人啊，我不能埋怨那些跟我是同类的人啊，那不变成埋怨自己了吗？那我只能埋怨那些异类啊，所谓的 alien 啊，那我就埋怨外国人。虽然外国人其实不多，而且说实话，最近日本 NHK 拍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纪录片，叫《润日》，就是讲润到日本的人啊，里面重点笔墨讲了不少中国人。他这个纪录片拍的很有意思。它里面着力渲染的几个点，就第一个，你看这些润人都比日本人强啊，比日本人有钱，比日本人创新。一个中国人润到日本去，在农村里面教大家用新科技改善农业啊，就这种。然后第二是说，这些人如果不来日本，对他们来讲没有损失，他们可以润去欧美，他们有各种选择，但损失的是日本。非常有趣，就是这种东西就是典型的进入到一个民粹主义，就是我过得不好，所以我埋怨外人，就这么种状态。中国千万不要掉到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是非常的对我们的事业有害啊。但是如果真的遇到一些不合理的有问题的事情，那还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这个是没问题的。类似这样的文章呢，我觉得大家就要注意去识别了。第一个要问一问它的事实信息源在哪里。第二，看看它的基本逻辑对不对啊？
我这边其实有些补充啊。对，虽然你看我们学校这一端其实也会有些反应，对，像我们那个华师大这边其实有很多留学生吧，对，但是呢，我们留学生里面呢，其实不太见印度籍的学生，不多的，对，很多更多的是一些亚洲呀，包括东南亚呀，还有一些欧洲，其实也都有。这是第一个观察。第二个观察呢，我们的研究生每年的时候其实会遭遇到大量的一些印度籍学生的一些申请，其实也是通过我们国家的留学那个基金委去申请一些资助。但是呢，虽然他申请的多，包括我自己还有我们学院和其他的，基本上招收这种印度籍的学生其实也不多的，反倒是感觉有一些中介在干类似这样的一些事情，帮着去写这些申请材料啊，甚至它成了一个产业。对，所以说呢，从我这边包括我自己的一些周围，其实对这件事情呢其实还是有点反感的，很难反映客观的一些事实，可能也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一些炒作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目的吧。对，这是我看到的。
因为可以观察到这样的一些文章现在正在引起民众的一些共鸣和支持，
对对
它于
对
是能
对。
直接带来流量。这个恰恰就是民粹主义的可怕之处，因为民粹本质上就是让大家叫出自己的不爽，然后把它归咎于某些外来的人，这个是几乎无成本的一种宣泄。所以只要是民粹的东西，它都很容易去得到一定的流量。那其实美国的 MAGA 也好，日本的高市早苗这一派的崛起也好，其实都是完全一样的原理。他们就利用这一点来攫取民粹的流量资源，为己所用。那他们就是政治资本啊，中国很难政治资本了，但就攫取流量啊，就类似这种。那所以这种我觉得是要警惕的，你就不能随便掉到这个坑里面。好。那这个我们就简单的说到这儿啊，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聊聊今年的高考啊。我们节目按照惯例，每年都会聊聊高考的话
对，
题，今年也不例外。我们可以各自说一说我们关注的事情啊。我先说我今年关注的最有趣的点就是，往年大家基本上只谈语文，而且重点谈作文，今年大家开始聊数学题了。这个当然有一个契机，就是今年的数学全国一卷的压轴的题，非常的出圈儿。这道题目呢，最早是我们听友群里有听友贴出来，然后问我说这题到底算不算真的难？然后就有人说你问错人了啊，这个对学霸来讲，大家都说不难啊，其实不是啊，我还是很客观的啊。这个我仔细看这个题目。先说结论啊，就是真的难，真的难。这个题目为什么说它难呢？就是它的，首先它是高中生不是太熟悉的一个体系，就是它是一个全新的题目，就是我可以基本上很确定的讲，绝大部分99%参加高考的学生，他是不是很熟悉这个套路的？就它是一个新题，完全新的题目。这是它第一个难。第二个呢，它有三问。高考的压轴题一般都是这样：先有一个大的假设，然后下面会围绕着假设再附加一些假设，去分别做三个不同的两三个不同的问题。以往的压轴题很多是这个帽子本身是简单的，然后第一问呢也不会太难，第二问开始加强度，第三问会比较难。一般这个套路就会让学生能够很容易拿到第一小问的分。然后第二问可以拼一拼，第三问是拔高的了。但今年这道压轴题呢，它这个帽子就很难，就这个大前提就很难，导致下面每一问都有相当的挑战。它这个帽子就是首先假定了一个函数，然后定义了围绕这个函数的一个集合。最大的难点在于这个集合，很多人半天都不知道他在说啥，就他没法理解这个集合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们做数学题，尤其代数题啊，很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对题目的快速的理解的框架，就是我要知道啊，这个函数是个什么样子的，最好能画出函数图，然后呢，定义这个集合，对吧？集合大概什么样子，我可以很快的列出一些情况下这个集合里的元素。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他就很快能理解这个题目。但这个题不是这样的，它那个集合定义的相当抽象啊，就是不是一个能够很快具象化的东西啊，这个就构成了它的难点。第三个难点就是它还是有相当长的一个推理链的。我大概的估算了一下，即使是非常优秀的高三的学生，要把这道题完整的理解并且完整的答出来的话，大概得半小时时间。所以最后难点在于时间。我还专门问了一下，我们听友群里有一位应届的高三毕业生，刚刚考完，他就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就现在高考是2个小时啊，然后前面的选择和填空题，就是客观题有50多道，然后后面有几道大题。我就假定你非常熟练啊，就是训练有素，前面50多道客观题1个小时之内搞定，这个已经要求挺高了，就是你基本上得不打坑的一气做下来，而且包括检查、重算各种啊，确保它正确，因为这些题不能丢分啊，丢分很冤啊。好。然后其他的大题你也非常熟练，能够在半小时之内搞定。那么你最多能剩半小时解决最后这道题，然后你还得不走弯路的一步一步的把它啃下来，所以这个题目真的是难的。 这个题目我觉得拿到满分的人应该是不到1%啊，应该非常非常的有挑战。但是反过来说呢，这道题目又出得很好，我挺佩服这个出题的人的，我觉得出得非常有水平。一个好的数学题啊，它是这样，尤其是初等数学啊，高考这种初等数学的题目，这道题就是典型的一道好的初等数学的题目，它有几个东西都具备了。第一，它有很深刻的理论背景。这道题目其实是高等数学或者叫数学分析里面的基本原理的一个运用。我们知道高等数学里面它是这样的，它是用极限量来逼近连续函数的特性，就是我要分析一个函数，一个连续的函数在实数域上连续的函数它有哪些特性的话，采用的方式就是用极限量。我先分析在两个点之间它的一个状态，然后把这两个点无限的靠近，当它靠得足够小。啊，所谓叫无限小的时候，那就逼近了它连续的一些特性。这个是数学分析里非常重要的思维方式，而这道题目呢，就完全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设计出来的，所以它有很深刻的理论背景，这是第一。第二呢，它又把这个很深刻的高等数学的问题呢，把它变成了一个初等数学的语言和初等数学工具就能解决的问题。这个就是一种叫做降级啊，这个降级降的算比较成功的。第三个比较好的点就是它是一个层层递进的问题，只要你理解了它那个题干，那怎么理解题干呢？第一小问就是帮你理解题干的，你能把第一小问啃出来，你就理解它那个题目的假设是什么意思了，然后呢，第二问它就会帮助你去做一些更深入的分析，这个分析完成了，就能够过渡到第三问。你直接把一和二跳掉，直接看第三问，难度会陡增一个量级，他把一二问列出来，实际上是帮你提供了一个解题的道路。最后一个设计的好的点就是它真的能拔高，就是它在一个高考这样的环境下，大家的水平其实是有差异，但差异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下，它能够把它分出一个很清晰的一二三四五档来。所以这一次高考，他我觉得能考到140分以上，算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能够到145分以上，那就很优秀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数学题呢，其实是能筛选出不同的水平。基本功扎实的是一个水平，基本功扎实，同时又有探索能力的是另一个水平，然后同时又很熟练、很快速的完成的，又是再下面一个水平。就是这种题目，它是能够分出高低档的。所以我觉得从出题本身来讲啊，是一个好题目啊，但是考生肯定非常的痛恨啊，这个应该是近10年来罕见的难题，很久没有做过这么难的题了。另外还有一点，他做的比较好的就是这个题目几乎不需要计算。就我很烦那种用计算量来增加难度的题目。以往有一些题我看到过的，就是它本身概念并不复杂，容易理解，路径也就那些，你去试一试就知道了。但是它的难度在于有挺大的计算量啊，尤其一些什么解析几何啊这种题目，算那些三角函数啊，非常烦。这个题目完全没有啊，就一点计算量都没有，它纯粹是推理，就是你要非常熟悉函数和集合的特性，然后你要非常熟练的去推理，然后做一些比如说表达式的变换啊，解一些不等式啊，类似这种。几乎没有什么计算含量，这个也是数学以及数学考试的一个趋势，就是计算量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理解、分析和推理，所以题目本身是好的，这个没得说，但就是真的很难，尤其是在特定的时间限制下，要完整的把它解出来，真的不容易。当时我们听友问这个问题的一个点是，第一个问我它难不难，第二个是说现在 AI 能不能做啊？AI 没问题啊，顶级的 AI 做这个题目很拿手啊，非常熟练啊，做得很好啊，这个是正常的，因为这种题它跟奥数的题还是不一样。就是我参加奥数的时候的感触，就是奥数的题目它这个题目是有迹可循的，就是像我这样，我看一下我知道哦，它的理论背景是什么。他要去解是有哪几个方向，这个方向是非常确定的，他只是需要去花时间在这个方向上去尝试去推导。奥数的题目不一样，奥数的题目就像我以前讲过，我们当时奥数是，上下两个半天啊，每个半天是3个小时，每个半天3道题， 然后这些题目的特点呢，是你根本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探索，你寻路会需要花非常多时间。这个还是挺不一样的。那种奥数的题目对现在的大语言模型挑战会更大一些。而这种已经有套路的，而且背后有高等数学背景的，其实大语言模型是手到擒来啊，没有任何问题啊。现在我觉得顶级的大语言模型去做现在的高考的数学题，由于多模态以及逻辑推理等等的问题啊，比一年以前已经是进步了不止一点啊。这个突破的程度远比我们做 coding agent 还要更大。去年还不好说，但今年我觉得完全没问题。他就，你把那个截图给他，他就能扫描出问题，然后做出答案。我觉得顶级的几个模型基本上都能拿145分以上。
就顺着刚才李军说的那个 AI 做数学题的这个，其实前段时间就这两天吧，在网上还流传一张截图，号称有拿了十几个模型来做这个高考数学，然后拿了一个排行榜啊，排名第一的有两个，一个是 GPT 5.5，一个是 DeepSeek V4，都做了144分，然后 Gemini 和什么 Opus 4.8做了142分，然后 Kimi 和 Sonnet 4.6做了139和134分，什么什么什么，反正就往下排嘛。然后最有意思的是啥呢？就是他排在最后一名的叫做GORK 得了99分。
Gork
不是，他写的不是 GROK， 他写的是 GORK。
那估计是写错了。
就非常有意思，就是说我前面的都没看，我看到最下一个拼写错误，我就觉得是编的。当然再往上看的话，我就看出来一点门道，就是他的这种编法，第一，没有一个大模型能拿满分。第二， DeepSeek 一定要跟全球最高的模型得分一样高。它不能够比 GPT 5.5 得分还要高，因为没人信。但是它也不能够比 GPT 5.5 还低，这样大家不开心。所以他们都得是144分。然后再往下就排，反正就是瞎排呗。我理解的就是这个一个排名肯定是人造出来的。然后造出来的逻辑的话呢，不是他所猜想的大语言模型的能力，他其实是在猜测老百姓对于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一堆大模型的名字的熟悉程度和能力预判。
叫心理预测模型。
对。然后就搞了这个东西，哎，流传甚广。
因为它很好的匹配了大多数人的心理预期啊。
对。
那很牛逼的，这还是。
对。虽然没啥意思，但是又很有意思。
这么一说真的很有趣。就是这种造假它为什么？它是为了流量。啊，这个流量什么样情况下能最大化呢？就是我预期的这个排名得第一符合大多数人的心理预期，不会被一眼假，是吧？
对。
第二呢，我还得提供足够的话题性。我觉得我们的媒体行业啊，最近这些年也是进化的非常迅猛啊。真的是稍微一不当心就会被绕进去了，到处都是心理陷阱。
对，我比较关心像这种高考题对数学教育的一些导向性的一些话题。对，刚才其实包括庄老师也提到那个现在 AI 的一些能力，对吧？但是呢，高考其实一个很重要的点，其实它也是指挥棒嘛。从刚才李老师的分析来看，对，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好题目。然后呢，也是能够指导，对，因为大家会看历年的一些高考试卷，来加强，哎，我在高中里面数学的学习和教育应该是如何开展。然后呢，李老师刚才其实还提到了那些不是靠计算量，所以说呢，我的理解他应该还是挺考验那个同学的一些逻辑思维，包括推理的一些能力的。对，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是能够更好的去看我们现在高中的这种数学教育的一个方面的一个方向，对吧？
对，对。 我觉得是的，比如说他强调分析和推理，减少
对，
计算量，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导向，这个是写在
嗯，
高考课纲里面的。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把深刻的高等数学的背景能够引导到初等数学，这个也
啊，
是
对，
课纲
也
里
挺
面很
好，
强调的。
嗯。
就是，在2022年，好像21还是22年啊，就是所有的高中课纲都有一个修订版，这个修订版里面非常强调向高等教育的过渡，就是高中的教学，它要为高等教育铺路啊，这个精神是很强调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他又不能够说一下子引入整套数学分析、高等数学这样的体系，但是他要去有意识地培养一些能力。那这些能力实际上就是函数的抽象啊、集合的抽象啊，然后理解无限逼近这样的一些极限的概念啊等等。哎，这个是可以提前开始准备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趋势啊。然后我们搞计算机这一行的，其实我也深有感触。高等数学、数学分析里面那些很硬核的内容，什么围道积分之类的，其实后来很少用了。但是，比如说像极限的思想，这些是终生都会用的。比如说现在流行的机器学习的理念里面，它极大的非常多东西都是极限思维。比如说梯度下降、反向传播算法，它其实极限思维是在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比重。所以，类似这样的东西的话呢，现在是强调要尽早的去埋在高中甚至初中的一些课程里面，啊，这个趋势是有的。但是呢，我以前也在节目里面说过，高考课纲改变只是这个事情的源头，它要延伸到每一个教育的末端，每一堂课堂教学上去，这个还要很长时间。比如说课纲已经改了，命题已经开始往这方向走了，但是有多少学校的老师，他的能力和他的教学实践也在围绕这样去转变，这个就很难讲，这很可能参差不齐了。有些学校碰上一个很好的老师，他理解高考的课纲非常深刻，提前就开始做这些铺垫，那这些学生就非常受益。但大部分老师他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跟上，这个我觉得会是一个现实问题啊。
那个，我这块呢，其实还有一个啊，就其实今天还是那个，包括华师大的一个校园开放日，对，那很多的一些家长就会来亲自去考察学院的一些情况，包括接下来就填报志愿了嘛。然后呢，我还看到了一个，就是现在在那个应该是阿里那边，他那个免费开发并上线给所有的考生家长和考生开放了一个填志愿的一个 AI 智能体，对，那这个智能体呢，其实就有点像以前的这种高考的一些咨询机构，对，你把的一些情况，对，因为现在还在封闭，在批改试卷子，等你的分数出了，对，即便没有出，你现在其实已经也可以去问一些和目前的一些专业相关的一些内容，包括它的一些往年的一些历史分数线的一些东西。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挺有帮助的啊，就是特别是在现在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情况下面，对，当然现在的家长我觉得也是，AI 应该也能够用得挺熟练的，这样的话呢，可以充分的帮他们把这些信息去弥补掉啊，对，这个你们怎么看？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张雪峰老师真正的炼化的成果，是吧？
对。
我们以前分析过啊，就是张老师的几个要点。第一，他有一个知识库，这个知识库是实时更新的，这个很重要。
对，
第二个呢，他有很强的共情能力，他能够理解对方的，不论是孩子还是家长的真实的需求。这个需求不一定是他表面说的，就可能家长说了一堆话，但这个话里面可能有各种原因，他其实隐藏了他真实的念想，他真正在意的可能不在他的这个文字里面。那张雪峰这种人精就很容易从这里面一眼看出你真正的顾虑是什么。这两个其实是他的核心竞争力。这两个呢，我觉得知识库这一块儿，AI 要去追上不是特别难，它关键要定向的去搜一些信息，制作相应的一些向量化的知识体系啊，这个只要肯投入肯干，问题不大。但后面这个呢，挺难的。现在的大语言模型在这方面不够好，而且是有意识的，我们没有培养它这方面能力，因为我们需要它按照我字面意思的 prompt 去工作，我不希望它去自发的去 理解我的潜台词是什么，这个会导致很多混乱的啊，所以这块我觉得相对会难一些。在一些比较敏感的场景下，用户不一定会完全准确的讲出自己的诉求的时候怎么办啊？当然，这个呢，经过一定的训练磨合，应该也可以。你就反正我又不公开给别人看，你就老老实讲实话就完了呗啊。所以我觉得是有希望的一个东西啊，但是呢，也有另外的一个弊病，就是在这种关键的人生大事上去听 AI 的，到底听到啥程度？这个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握好的。最近我听那个潘尼老师的一个直播，他讲了一个故事，笑死我了。日本前段时间一个非常爆的一个新闻，有一个女孩，十好几岁了，十七八岁，已经挺大了，然后跟自己的爸爸可能产生了一些冲突。老爹很生气，就甩了他一耳光，大概类似这样，他就很痛苦。这个可能以前跟老爹关系还不错的啊，突然被这样对待了，非常的郁闷。然后呢，又比较宅，又没有什么朋友去聊，于是就上网去问 ChatGPT。然后 ChatGPT 给他的建议就是说，我们日本有一个专门的这个未成年人的一个机构啊，就是让你们去报告你们遇到的困难的。啊，具体叫什么机构我忘记了，反正就是日本专门有这么一个机构，一个什么协会啊，相当于是，心理帮助类似这样的啊，你可以打电话给他们啊，这个一般会给你帮助的啊。然后他就真打了，然后打电话里说的事情呢，不太确定到底说了啥，可能说的挺严重的。结果那个协会的人就立马报警啊，报警之后呢，警察就立刻上门把老爹抓起来了，有这么一个故事啊。然后日本人就很恐慌，说居然能这样的吗？这个很多成年人觉得说，哇，这我随时可能不知道为什么 AI 就指挥我的小孩把我抓起来
好的。
了。所以就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信到啥程度啊？这个真的不好说，这是很新的东西啊。
可以当做一个信息收集和整理的一个不错的工具，对，然后呢，再去核验事实，甚至线下去做实际考察，对吧？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可以做的。
这个呢，我觉得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帮助就不大。为什么呢？因为有能力做这样的信息搜集和判断的人其实不多的。就是如果他有这种搜集信息，然后自己分析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的话，他本来就自己会搞定这些事的。
他也不需要这个工具了，对吧？
对，以前那些去寻求张雪峰以及类似这样的老师协助的那些家庭，就是不具备这样能力，或者呢，他具备了，但是他下不了决心，他需要有人来帮他去 push 一下。其实张雪峰很多时候扮演的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在一个十字路口，这个孩子和家长已经把各种可能性都已经分析过了，但是他就是下不了决心，因为每条路看来都不够好。这个时
那
候
我，
张雪峰去 push 一下是很有帮助的。
对，那我觉得这个 AI 是挺能达到 push 这个效果的。
能吗？我不太确定啊，我觉得，
就像现在很多人在 AI 上去看病一样的，最后下定那个决心啊，你看 AI 也这么说了，我最后就按他的来了。
但这个很可能，我觉得就不一定对啊。
对，就是这个问题，对，就是这个问题，他不一定对的，是的。
我其实是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人为什么要自己做决策？自己做决策的这个过程，它本身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们样样都是 AI 叫我干嘛我就干嘛，这个决策的过程就被跳过了，就类似于写代码，然后只要程序 AI coding 给我一堆代码，我就直接 accept，我连看都不看，他到底写了啥，我就直接 accept。那么就意味着我对这个代码其实没有任何控制。这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未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未来。
对，但是它现在确实正在发生。
我承认它正在发生啊，但是我认为这不对啊。
这个也没啥，就像我以前说的嘛，我以前不说过嘛，80%的程序员是不称职的，未来还是这样啊，也 差不多，没变化。他还是能干活，但是还是不够好啊，就是这么回事儿。然后软件工程就要做很多事情来弥补这个事情，
好吧。
然后 填报志愿也是一样，有多少人填报志愿最后满意的，还有很多人是不满意但接受的，还有很多人就完全不接受的，这个比例原来就是这样，然后引入了 AI 的辅导之后可能还是这样。但是张雪峰这种不一样，张雪峰这种他是可以把原来会不满意的一部分人转化为满意的，靠的是他的阅历和他的人情世故。这个事情它有技术含量，但主要不是技术含量，主要是人情世故，就是他能理解你内心深处真正需要的、渴望的是啥，然后呢，帮助你理清这个顾虑，理清你的纠结，然后让你在未来后悔的概率降低。这个我觉得真不是现在 AI 的擅长啊，现在的 AI 它比较擅长的是你搜集信息和做基本的规整分析，这个是很拿手的。所以如果有信息空白或者说是盲点或者搜集信息能力比较差的，那 AI 一定能帮到你，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你主要的难点是在决定上的话，就是如何做决定、做选择的话，这个不仅 AI 帮不了你，而且很有可能 AI 会误导你。他的动机，他没有共情能力的，对吧？这是核心啊，他很难共情你啊。所以我很好奇，这次终于有人推出这样的产品了。那么不知道今年会用的怎么样啊？就算今年不是怎么样的话，明年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产品啊，然后会有更多的影响力。这个只要一年时间就会变得很大，所以很值得观察一下，就大家到底怎么用。我们不知道我们听友里面有没有高考的同学或者家长，可以去试一试啊。但是我觉得一定要带着批判的眼光去试，不能盲信。好，那我们下一个话题来聊一聊钉钉啊。我们有段时间没有聊阿里的话题了，这次阿里又爆了一个大瓜。钉钉这个事情一波三折，延续的时间还挺长的。最早是钉钉的一个产品经理写了一篇8万字的作文，这已经不能叫作文了，这是小说了。8万字已经是中篇小说了，我觉得。这太难理解了，就是把自己的工作经历写成一个8万字的作品，而且据看过的人说，里面 AI 味儿并不是很重，也就是可能主要还是真手写的。哦，这个真的太厉害了，这个已经是，按照现在流行的讲法叫天才文学少女了，这已经是。然后这篇文章本身引发了很多的思考啊，大家一方面对文风啊、文笔非常的赞叹。另一方面，也重点当然是提到了里面钉钉整个工作氛围的问题，压力巨大。我们知道互联网公司其实工作压力都挺大的，但是大到长期在互联网公司里面打拼的人都受不了的状态，那到底是怎样一种大？于是大家看这个文章看得津津有味啊，这样的一个来源。然后后面这个发酵之后呢，又引发了一系列的连带反应。我们看到的一些传闻，包括同样已经离职的 VP 这个级别，钉钉的 VP 这个级别的人啊，也发了类似的感慨。当然，他这文章短多了，就只是一个点评，说这看了之后感慨万千啊，然后自己也有一些相当于是复合的这样的一些说法。然后后面就是有一个流传出来的文章，说号称是阿里的合伙人委员会。我们知道阿里的治理架构非常特殊啊，它跟一般的公司的董事会负责制不太一样，阿里的董事会是架空的，阿里实际上扮演董事会角色的是一个叫阿里合伙人委员会这样的一个机构，这个是完全由阿里的创始人挑选出来的一个20个人左右的团队，这里面到底怎么挑选呢？完全看创始人的喜欢，没有一定的标准，也不是股东选出来的，但是这个委员会在他的公司章程里面明确的讲了。这个委员会拥有一个超级权力，这个权力就是推举董事会成员。这个权力是无限制的，就是说他推举董事会成员，然后交给股东大会去表决，如果没有表决通过的话，他重新推选，直到通过为止。没通过的情况下，老的董事会的成员继续履行职责。大家理解了吧？就是这个，所以为什么说董事会是架空的？阿里的这个治理架构里面，这个委员会是极其极其强大的。它是凌驾于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之上的。那么这个委员会据说啊， 这个也没有最后确定，这也很难最终确认啊。据说他出了一篇告示，这个告示里面讲到一些提法啊，就是说阿里的文化还是人本主义的啊，不能够对员工的压力到这样的程度啊，这个是不符合阿里的文化的。里面有非常幽默的一个表述，叫"视人为人"啊，就是要把人当人看啊。我觉得一个公司的绝对的决策机构专门的把这句话拿出来，那给人的感觉非常不好啊！就好像，难道这话还要专门说吗？就是你们平常都不把人当人吗？把人当人这事儿还得专门说一下吗？就很奇怪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有这样的东西流传出来了。然后又过了几天啊，就有更多的新闻，有很多的媒体几乎在同一时间报道了一个新闻，说钉钉换帅啊，CEO 被换掉了。但这个也很幽默啊，这件事情，第一，我们没有看到阿里官方的公告，阿里是上市公司啊，它的重要的 BU、重要的业务部门更换高管，那相当于业务重大调整啊，这个是应该有公开信息的。就算没有公开信息，或者说还没有到公开的时候的话，那么一般来讲，大公司内部这样级别的人员的变动，它是一定会在内部出通知的。这个通知，而且一定会发到集团所有的员工电子邮件里面，啊，会很明确的讲啊，我们做了组织架构调整啊，做了什么样的变化，但是现在也没看到啊。如果真的发了这样的内部信的话，阿里几万员工了，那这个截图应该早就流传出来了，但现在还没看到。但是这个通稿已经满天飞了啊，就是换了一个人，而且换了一个非常年轻的90后、95后的极客啊，非常技术范儿的。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事儿呢？钉钉现在到底是个什么状态呢？你们两位怎么看这个事儿？
先说第一个事情，就是自身厅内丁内的这篇文章，其实我尝试过两三回想要去读，就是读不完。他那个文风就叫做又臭又长，我不知道有谁会觉得他东西写得好，就是又臭又长，而且就是没有逻辑，一会儿跳到这儿，一会儿跳到那儿，然后呢，还有一些东西是。明显就是编的，比如说这一段啊，叫"我忍不住想象，在25年初，也许还在日本，也许他在见吴妈前，也在镜子前反复练习和自问。当年我用钉钉把企业协作从微信嘴里抢出一口事业来，10年后 AI 要重写办公软件，我怎么带领团队再搞一波大的？镜子里的人脸上写满野心，也写满迫切和焦虑。"后来的很多设计和争议皆源于斯，这是什么？这
这
就是
啥意
写，
思啊？我没听懂啊。
不，就是他在描写一个他想象当中的场景。他想象当初那个吴钊被召回阿里，会有这么样一个场景。然后他就说，镜子里的那个叫吴钊的那个人脸上写满野心，也写满迫切和焦虑。就这玩意儿，这就是文学作品啊。
对。它本来也是文学作品，它自己声称也是文学作品。
好，然后这玩意还写了105页，我都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从头到尾的读完它，有多
可能
少
有人
人，
就把它当网文读了呀，我觉得。
对，就是把它看成是某种网文加吐槽加黑点加爆料的东西，然后读出来一个叫做爽感的事情。
我插一句啊，其实以前这类文学是有的。我记得比较经典的有2部啊，一部是叫什么玩意儿，名字我已经不记得了，但大概讲的就是在南方某都市，应该就是广州或者深圳啊，这个外企的销售之间的故事，而且主要就是那些什么 IBM 啊、HP 啊这样的一些外企。我当年在广州创业的时候，我们做的是系统集成嘛和软件开发嘛，跟这些打交道很多啊，他们看了说一定是我们当中某个人写的。但那个是正儿八经文学作品，所有的东西都是隐去的，没有真的公司，没有真的名字，完全是当做一部纪实小说的角度来写。另外还有一部是华为出来的人写的，也是类似的风格。但这次这一部的不同点在于，它是真实的公司、真实的产品、真实的人的名字写在里面的。 所以这个呢，你又不能把它当文学作品。那这就是我觉得还不如我刚才说那种啊，就属于
对，我再接着说啊，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些东西，因为那篇文章太长了，我根本没看，看了些别的东西，比如说关于吴钊的吐槽，或者说他的槽点有几个，说这个去年三月份他回到钉钉以来，已经引起三次广泛讨论，第一次是五月啊，2025年的四月初，他开始猛抓考勤，要求团队早上9点打卡开早例会，晚上9点之后要开晚例会，午休时间11点、13点、14分必须就位，而且还要怎么一对一的约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去年八月份，他召开了首次发布会，然后吴钊在0点的时候巡楼查岗，还当场质问为什么11点就走，带着 HR 深夜清点工位。后面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还有说是要求什么每个人都得这个拉自己家里的亲属全部上钉钉，然后还要这个早晚例会要拍照录音，如果是有人实在有事先走，就会向同部门的人借人凑数，系统会数人头但不识别人脸。然后
这些听上去很真实，应该是真的。
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无招了之后的管理岗位人会干得出来的招。
所以这名字没起好啊，
他就无招呀。
这本来是人家这个武侠小说里无招胜有招是吧？
对，
结果他这真没招了，这可能始料未及啊！这起名字的时候没想到。
还有一些好玩的东西，因为在推特上还有一个我一直关注的叫玉博
啊，
玉博他其实关于吴钊呢，他发了两段话。第一段话的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阿里为什么如此对待吴钊呢？就是一种无情无义。简单说，如果有情有义，就不会唯结果论。假设钉钉业绩很好，发展处于上升期，有很好的新战功，那么大概率会变成另一种导向。
那这个是真的。
对。
嗯、
但这段话被人狂喷。
嗯。
因为大家其实没看懂玉博到底在说啥。
啊。
以为他还在帮吴钊说话。
嗯。
然后。
其实他是真了解阿里。
对。然后他完了，你们听不懂我说话，我只能直接说大白话了。他就又说了一段。嗯，第一，我一直很讨厌吴钊，特别是吴钊带队下的钉钉管理方式，这次吴钊下课普天同庆。第二，同时我很讨厌阿里不少高管嘴里的有情有义。情义容易滋生关系，关系产生各种奇葩，大量组织僵化，劣币驱逐良币，嫡系文化的等等，都是来自在商业组织里面谈情义这种事情。第三，商业组织里的无情无义往往是好事，这点特别佩服字节。虽然字节让人有很强的齿轮感、螺丝感，但是因无情无义没那么多，更多是看数据、看逻辑，反而很多地方是晴天，不会滋生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就说的都挺好。包括我在华为的印象，就是我认为华为就是一个之前说的不叫无情无义啊，我就说的叫做唯利是图的公司，他就是看怎么赚钱啊，
唯数字论啊。
对，这个
我们以前也分析过的，就是 KPI 唯数字虽然不好，但是别的更差。
对，比那种所谓的有情有义要好很多。
是。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讲的没错啊，就是钉钉现在主要问题其实就是因为结果不好。结果好的话，刚才说的那些东西我们当然很不耻，我们肯定不觉得不应该这么做，但是对阿里来讲他一定不会遇到问题。
对，
他一定会觉得你看我们拼出来了。就这样，就是这种事情很难讲，就是我觉得得有一个度，这个度呢就是 首先法律是不能够违背的，但是这个法律这个东西呢，尤其在劳动法这个角度啊，是有很多灰色地带的啊，说不清楚。那在这个前提下，至少你不能够让团队所有的人都受不了，你至少得大多数人能接受的状态。实际上我们刚才做了一个假定啊，就是如果他这套做法最后成功了的话，那么不会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反过来说，你要问我的话，我觉得他这套办法也成功不了。
对，
就是其实很简单，我们做管理人心里都清楚，不管你怎么压，怎么去激励，所谓的鼓动这些东西，它的作用是很容易达到一个上限的。尤其是像钉钉这种级别的产品，它非常复杂，它的市场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面对的对手也是比较强的。那这种情况下，你几乎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对吧？你是要打持久战的。好，打持久战的情况下，你长期靠高压和加班和延长工时，其实效果是递减的。一个人他在一天当中能够高效率工作的大概就四个小时，然后能按照不算很低效工作的就是八个小时，你超过这些的全都是做样的。就是当你没有办法去衡量产出的时候，你才会去做考勤。
对，
这是我20年前我就讲的一句话。我们当年在创新院什么都好，但是他要打卡，这个是我非常意外的。我说互联网公司还要打卡，我以前在一个传统软件公司我们都不打卡。然后当时我们创新院的院长就跟我们讲，他说是，这个是集团的要求，我们也不喜欢，但是呢你们如果不想打卡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办法。这么回答的。后面我还专门去请教了我们老郭啊，副院长，我说到底什么样的办法，老郭就说了一套非常复杂的，用各种办法来，比如说请假了或者什么乱七八糟东西啊，去绕过打卡的限制。我一听太麻烦了，我还是打卡吧。就是正常情况下你是拿到任务，产出任务，评价任务，任务完成的好，管你什么时候做无所谓。但是当你要打卡要坐班的时候，就是我已经没办法衡量了，或者衡量来衡量去会发现所有的人产出都没问题，但最后的结果不好，那怎么办呢？就只能证明是我不好。那 CEO 怎么会接受这样的事情呢？是吧？所以一般来讲，一个团队开始揪考勤，开始揪实际的工作时数的时候，就证明这个组织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糟糕的状态了，至少在互联网行业一定是这样。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那个如果实际上是很难出现的，他进入这个状态就证明他实际上已经出问题了。如果没出问题的话，工作时间是员工自己会去选择的，大家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根本不存在这种需要压力的问题，那种压力只会被理解为是一种快乐，但实际上就明显现在不是的。这个事件在我看来，那些什么小作文啊，已经不叫小作文了，那个中篇小说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舆论战都不重要了。在我看来，这个事情的本质就是阿里做砸了一个产品，然后他需要有一个人背锅，然后他需要做相应的调整，然后这个调整呢还不能过于负面，那说不定整个这个过程都是阿里的公关部门设计出来的，我不知道啊，但是完全有这种可能性。这个就是整个事情更加的覆盖了一股不好的气味。我只能说钉钉的普通的员工是挺值得同情的，他们付出了很多，然后产品没有成功，没有成功的原因肯定不在他们，主要是在于战略和产品的设计。顺便我现在不知道啊，钉钉到底在同类产品里面是个啥状态啊，我现在如果要开大的开放性的会议，比如我们听友的这个线上直播，我们会选腾讯会议是吧，很简单，很多人都装了。然后如果一些比较复杂的文档的处理或者协作的话，可能飞书体验更好一些。所以钉钉现在在市面上到底啥地位啊？
不了解，没用过。从来没用过。
我好早以前用过，但最近真的没怎么用了。
我们和钉钉在做一些交流的时候会被他们拉着钉钉会议去做，剩下的基本上就不太会用了。
其实钉钉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它是领先的，那个时候飞书还没起来，
对对，
然后钉钉在功能各方面是很明显比腾讯会议要更完善的。
对对对对，特别是疫情期间最开始的那一
对
款，
对对对对，其实疫情早一点，18、19年就起来了。
对对。
我原来在沪江的时候，我手下曾经有过一个移动开发的一个负责人，一个很年轻的一个挺天才少年的一个，后来就被钉钉挖过去做他们的手机端的 leader 了。
啊，
那好早了，那17、18年的事情了。钉钉是起步比较早，结果现在看上去好像真的是最没特色的一个了。
然后我还看到另外有一篇短文分析自身钉内，他10多年来一直在对阿里有观察。他说这个阿里，我这段话我稍微读一下，有2个关键词，一个叫理想主义，一个叫生存焦虑。理想主义的 A 面是。开拓创新，明星战将，高认知，大情怀，虽千万人吾往矣。理想主义的 B 面是空谈战略，眼高手低，寄希望于明星战相，自上而下强管理。这
嗯，
是第一段。第二段说生存焦虑的 A 面是生命不止、折腾不止的阿里，总是对前沿技术和新商业模式充满好奇心。B 面是落后的时候动作变形、急功近利，然后钉钉的无招完美对应了理想主义的 B 面和生存焦虑的 B 面。我觉得非常
我
准
觉得还
确
挺
的，
客观的，嗯。
对对。
但是应该这么说啊，就这不是阿里的特色，这是所有的就是创新企业都会面临这样的两难，
是是，
这个没办法，
嗯。
就是成功与失败就在一线间，呵呵，嗯，我最后补充两个感慨吧，第一个跟刚才老庄说的那个有情有义那个观点类似啊，就是阿里文化它。一直很以此为自豪，但是我其实觉得这个里面有些东西是挺难理解的。比如阿里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叫做“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这个话在他们最早做 B2B 的时候，做淘宝店小二的时候可以理解，因为他们觉得客户创造价值嘛，客户的流水越多，他们能够得到的价值就越多，广告收入和店铺佣金就越多，所以客户是最重要的。但这句话本质上仍然是盈利最重要。啊，他不是客户第一，因为服务好客户直接影响他的盈利，仅此而已。他把它变成一种精神上的信仰，说客户第一，这个所有的企业都会讲客户第一，因为客户是你的利润的来源啊。但是员工第二，股东第三，把这两个加上去之后就很别扭。他排出了个一二三，员工不重要吗？没有员工，你拿什么来服务客户啊？客户怎么可能满意呀？啊，股东不重要吧？没有股东，谁给你钱啊？你最早投资没有？你还是英语老师，你干啥呀？所以世界上很多事情是不能排位的。你在阐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强调一个事情，客户第一没有问题，但是员工和股东并不能这样去排序。所以我觉得这个排序就非常别扭，这个是阿里文化里面很怪的一些东西。啊，当然他们实际上。确实把股东排到后面去了，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有非常独特的治理架构，啊，股东完全就没有任何话语权，但是员工跟客户确实是很难排的，创造价值这两个是同等重要，而且某种意义上讲，员工是更重要的。如果没有员工，客户是不会满意的。员工做得不好，员工自己的状态不好，他自然做得不好，做得不好，客户自然不会买单，不会买单你就没有利润，没有利润这什么一二三都不存在。所以，高科技企业以人为本，这个人是包括了客户和员工的，而且都很重要。你硬要排个第一、第二出来，很容易大家就会觉得我要服好客户，那员工就要牺牲你自己的一切。实际上可能吗？不可能的。尤其是你阿里现在已经不是唯一的选项了，所以这个是我一直觉得阿里的文化里面有一些畸形的地方在里面。当然，阿里在早期它这个东西是符合逻辑的，阿里早期还有另外一个说法。说我们是二流的员工创造一流的价值，就是我们这员工论技术、论出身、论毕业的名校，可能比不上某些企业，比如当时的百度。大家觉得我创造价值更大，因为我们这些人虽然单个不强，但是我们合在一起，靠着我们的精神啊，客户第一的精神，服务好客户，怎么如何如何，这个在当时是他们的一种精神力量，我可以理解。但现在已经很不一样了，这些东西就变得非常的不自洽了。 以至于要把这个视人为人专门拿出来再讲一个，这就非常的，就是外人会看了觉得很好笑。第二感慨是跟阿里没关系的，就是现在的新闻媒体的操守的问题。这次这个报道真的是，我怀疑真的是阿里的通稿，但是这个通稿非常的奇怪啊，一上来就是阿里今天宣布更换啊这个 CEO 等等等等，类似这样的一个说法。基本的新闻操守是什么？就是你任何一个新闻，你要有 source， 你要有你的源头，你要说清楚，据什么什么人透露，或者根据什么什么的公告，啊，怎么怎么发生一件事情，而不是今天阿里宣布，你又不是阿里的 PR， 你又不是阿里的总裁办公室，你哪来的帮阿里去宣布这件事情？当然，我怀疑是阿里给他通稿啊，让他去做这样的媒体宣传，但这个是不符合新闻的基本操守的。那正确的做法是你信息源是什么就是什么，或者是据阿里内部的人士透露啊，或者怎么怎么样都可以，这是你真实的情况。没有这样的 source， 我是一律当它是谣传啊。哪怕是阿里主动的去做这样的公关行为，这个阿里经常做啊，就是我不正式宣布啊，我先透一点风出去啊，达到我的一些目的，这种本身就是很 low 的做法啊，那我也不信，这就在我看来就是没发生的事情，你们都在传谣。但没办法，现在的媒体都是这样啊，已经没办法追求这个事情了。但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很底线的要求了。哎呀，所以钉钉这个我觉得哪怕换帅也不解决他的问题啊，他的问题仍然是产品和战略的问题。这样闹腾了一大圈之后，最后换了一个，然后也通稿去吹捧了这个新的年轻人，我觉得对他来讲也不是什么好事啊，他压力会更大。后面我们再慢慢看吧。好，我们今天主要的话题就是这些啊，看看两位还有什么要补充没有？
没有了，
没有了。
好，那我们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拜
拜，
拜
拜。